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。今天是6月12日的内容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地上拣选那些有恩赐的弟兄姐妹，来说一些对我们今天有用的话，让我们能够实践在生命当中，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旨意，并且能够更加认识你。我们愿意更加认识主，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光明当中，与主同行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蒋宝林著，来自拔摩岛的福音，6月12日，存心节启示录8章12节。第四位天使吹号，日头的三分之一，月亮的三分之一，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，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，黑夜也是这样。黑体字强调的是星辰。10岁时，我曾用自己存了2年的积蓄买了一个天文望远镜，我以为能够用它观看天上的星星，能看到土星环、月亮上的环形山、木星的卫星和它五彩的气云，能看到这一切真的很酷。但是我的天文望远镜能看到的东西就只有昴星星团。尽管纽约城外的居民区烟雾弥漫，我看到的昴宿星团还是令我心醉神迷。人们通常称昴宿星团为七姊妹，肉眼看起来它们就像由6、7个亮点组成的一小团星星，但是用我的天文望远镜看，这个昴宿星团就变成了由几百颗星星组成的庞大星团，它们像珠宝一样布满了很大一片天空。那些星星有黄色的、红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的，以及各种不同深浅的颜色。他们和我在欧洲皇宫里所见到的皇冠相比毫不逊色。看到昴宿星团之后，我完全赞成诗人的话，他们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。通过天文望远镜的观测，我得以一窥神的伟大，并且知道他是多么爱美。星辰也说明了神对约伯的无限大爱。当约伯问为什么他必须忍受那么多的困苦时，神指着星辰对他说，你能记住昴星的节吗？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？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？你知道天的定力吗？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？约伯记38章31到33节。我们今天的经文谈到了黑暗将会降在部分的星辰和天体上。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，这里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一段时期。那时错谬将伪装成真理，或部分的消灭神的真知识。正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见不到星辰的世界，启示录的作者也难以想象一个看不见神属灵真光的世界。从这段经文里，我们发现了一位会隐藏自己的神。当我们把神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时候，当我们忽略了他随处为我们散布的丰盛福气时，有时他就会将自己从我们眼前隐藏一段时间。他希望我们记得我们失去了什么，并且渴望与他再度同行。这里讲到星辰，星辰还是讲到神的话，属灵的亮光。因为当初上帝造太阳、月亮、星辰的时候，就是为了给地上带来光亮，然后来定节令，所以星辰这里是讲到属灵的黑暗。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黑暗了， 就还是跟前面一篇是一样啊。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，这里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啊，就是指我们所说的中世纪的属灵黑暗时期啊。因为今天有一些人说中世纪其实并不黑暗哈，好像还说它有什么发达的。当我们说到中世纪黑暗时期的时候，它有所指的啊，特别是指宗教上啊，宗教上对圣经的认识上啊。所以中世纪属灵黑暗时期过后就是什么？就是理性主义啊，理性主义时代就开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物极必反嘛。啊，你中世纪的时候教会统治一切，然后教会打着神的旗号，那当然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反抗。你逼迫把别人逼急了，那别人到最后就是否定一切跟教会有关的，那就是圣经，就是上帝，整个的都否定了。所以中世纪黑暗之后，紧接着文艺复兴，很快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一反权威，直接导致最终理性主义就产生了。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，物极必反，没有办法的啊。但是物极必反，我们同时也会看到自然，既然是物极必反，那他理性主义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他也会反过来的啊。所以理性主义到了什么时候到了高潮呢？就是二战之前啊。二战之前呢，人们简直是觉得不可一世啦，人可以什么都可以干啊，而且人的科技可以代替一切。哪知哦哦，二战的时候，人创造的原子弹把人给毁灭了啊。给世界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所以二战导致了人们对理性的失望，对理性的这种幻想破灭了。然后从196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。1960年代之前我们都叫现代主义，现代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绝对化。把什么绝对化？把理性绝对化，把人性绝对化，把科技绝对化，把科学绝对化，认为那些就是最有用的啊，最厉害的，最牛的，会把人带进入一个大同世界啊。结果好，所以物极必反咯，这有第二次物极必反。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后现代时期，后现代时期就不再崇尚人的理性了，而且宗教就盛行了啊。当然这个宗教不一定是指基督教，但是它就是使人们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呗。那么你认识到人的渺小，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感觉到大自然或者创造大自然的神的伟大。所以60年代之后，慢慢慢慢的世界又回到了属灵的状态当中。所以什么历史的发展规律，什么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也不是都是往坏的地方走。它上帝都有，都在掌管着。所以我们发现哈，这里说到隐藏自己的神，就是因为大家不愿意要圣经，那么上帝就尊重我们啊。既然你们讨厌我，那我就不在你们眼前，让你们讨厌呗，我就走呗。于是上帝就离开了。那中世纪属灵黑暗时期，上帝离开了那些选择离开的人啊，但是上帝与那些追求他的人同在啊。所以我们的教会一直是在旷野在复兴着的。那之后理性主义时代，人们也选择了无神论，很多地方的人都选择了无神论，甚至组成了无神论的国家。那上帝说，你们选择离开我，我也就尊重你们，就离开呗。哎，但是我们就发现啊，就是前苏联解体的之后啊，其实教会又大奋兴啊，教会又大奋兴。然后今天在欧洲，理性主义照样啊还是很盛行。欧洲人对于上帝，他们也是好像不大愿意搭理的，所以上帝又从他们的视线当中又慢慢消失了。但是上帝这么做其实就是尊重我们人的选择。而且呢，还有上帝他也知道，其实很多时候他造我们就是对他内心是有向往的。真正人如果真的活明白了啊，活到一定时候他就需要神了。所以到时候他们就会再来寻找神。所以上帝非常的自信啊，上帝一点都不焦虑，该隐藏就隐藏啊。所以我们也要向神学习啊，我们自己要信靠神啊，不要去强迫别人，要尊重别人的选择啊。好，我们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不想你从我面前隐藏， 将你荣耀的伟大始终展现在我眼前，我想见你的真体。阿们。